弟兄姐妹平安，8月5号张博士灵修标题 The Bewildering Call of God， 神的令人为难的呼召啊，令人很狼狈啊的呼召，用的是路加福音18章。在路加福音18章那边啊，耶稣就这么说，所有事情先知书写的关于人子的事情呢啊都要成就，但是呢他们一点都不understand， 不理解不明白这些事。那在路加福音18章那里，耶稣带着12个门徒要到耶路撒冷，然后就说，看嘛，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啊，18章31节。然后接下去讲到人子要被交在外邦人手里，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要鞭打他，要杀害他，第三日呢要复活。所以呢34节，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得，意思乃是隐藏，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所以呢张博士在灵修内容里面就讲说，神呼召耶稣基督到一种好像看起来是绝对灾难的这样的一个境界，一个地步。然后呢耶稣基督呼召他的门徒呢，目睹他被处死啊，然后呢把他们带到，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带到一种境界，就是他们的心啊要破碎啊。耶稣的生命呢是绝对的一个失败，从各个观点来看，除了神的观点。所以当我们每个人看耶稣基督，甚至当代的人看，我们现在人看，很多人看都觉得那耶稣的生命是失败的，可能当时对门徒来说也是吧，直到耶稣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们领受圣灵，然后他们传复活的主耶稣基督。不过在当时所有人看，如果你从每一个观点每一个角度来看，绝对是一个失败。Except God， 除了神的观点来说，当然从神的观点那就不是失败。所以呢张博士在第一段最后就说，在人看起来，从人的观点来看似乎是失败的，但是呢从神的观点却是一个 triumphant， 是一个胜利。因为神的目的从来跟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神的目的跟人的目的是不一样的， not the same， never the same， 从来都不是啊。所以呢看起来好像神呼召耶稣啊去这么悲惨的这个结果啊，大灾难，然后耶稣基督竟然呼召他的门徒呢亲眼看他被处死，让他们每个人心都碎了到这样的一个地步。但是呢神却说这是一个胜利，而不是人看来是失败的那种观点。所以呢神的观点跟人的观点是不一样的啊。第二段， This bewildering call of God， 这个令人为难，令人狼狈的这个呼召张博士说是不是只是给耶稣而已，他同时也是给谁呢？同时也是神呼召我们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当我们在想说，哇，只有耶稣吗？只有耶稣是吗？所以当你在想哈，想说只有耶稣才经历过这样的这种很怪异的，很奇怪的，很奇特的你以为只有耶稣才会领受那种神让我们不知所措，让我们很迷惑，让我们很狼狈，很为难，很困惑的呼召吗？不，他说 This bewildering call， bewildered 就是在旷野，意思就是让我们很迷惑，不知所措，很狼狈，这样的一个呼召 coming through our lives as well， 同时也是来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神的呼召呢是从来不可能被绝对的从外界来说哈，从外面来看是从来没有被理解的，绝对被理解过或被解释过。意思就是说，你从外面来看，乍看之下，神的呼召是从你根本不可能理解、不可能解释的。但是呢，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呼召呢？这个呼召却是 can only be perceived and understood internally。这个呼召只能在我们里面被察觉、 被明白 by our true inner nature， 被我们里面真正的本质真正的本性来察觉到来明白。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真的有耶稣基督的新的 nature， 新的习性，新的基督徒，基督的性情，基督的本性，你真的有一个新的新性情，新的习性，新的人性啊，你真的重生，那么这个呼召你里面自然就能够察觉到，能够明白。神的呼召呢，就像大海的召唤没有人听见他，除了这个人，他有心里面有大海的本质 the nature of the sea in him， 在他里面有大海的本质，他才能够明白大海的召唤。那么这是张博士一个比喻哦。其实很多人就说啊，我听到大海的声音说了什么什么什么，那是因为他有大海的本质，他能够这样子去察觉到，去诠释，去解释啊。所以神呼召我们的是不能被很明确很具体的说明，因为他的呼召仅仅是对他的朋友simply to be his friend to accomplish his own purpose。 他的呼召是给他的朋友，是他的朋友来完成他自己的目的。神的呼召我们没有办法很具体说清楚，因为他的呼召仅仅是他的朋友去，神的朋友去完成神自己的目的。所以呢，我们真正的考验是什么呢？是 truly believing， 真正相信我们真正相信神知道他，神知道他的欲望，他要的，神知道他，神知道神自己的欲望，神自己要的。那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考验，去相信。我们真正的考验就是要真正相信神知道他要什么，他要做什么。所以呢，事情发生，这些事所发生的事情 do not happen by chance， 不是偶然的，他们发生整个是By the decree of God， 是借着神的天命神预定，神 decree 天命神定义，神就是这样。所以呢今天有一件事情发生，你不要觉得很奇怪，你不要觉得说哇耶稣钉十字架这个很让人家不知所措，很奇怪。你也不要说哇这个十二个门徒目睹耶稣钉十字架心碎，这个耶稣呼召门徒这样子也太过分吧。不，发生的这些事情绝对不是偶然的这是神的天命旨意。所以呢，神是至高无上的，再把他自己的目的呢做成完成，在做工。 God is sovereignly working out his own purpose， 神自己的目的他现在正在做，把它做出来。所以张博士在第二段就讲说，神这种令人不知所措，很让人家迷惑的这种呼召呢，不是只是给耶稣，他同时也是会来到我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面。但是呢没有人可以从外在去解释他，去明白他，只有我们内在本质里面有这样子的神的性情，是神的朋友，我们就能够明白，我们里面就能够觉察，能够明白，哪怕是外面说不清楚。所以呢神呼召我们的，我们可能说不来，但是呢没关系的。为什么？因为只有是他的朋友来完成神自己的目的，神自己的心意。所以呢根本别人不明白也没关系，但是被呼召的人自己心里会知道的。然后呢你说我怎么知道神呼召我？其实我们真正的考验是在于我们是否真正相信 God knows what he desires， 神自己知道他自己所欲望的，所要的。如果你真正相信的话，那你就会发现神对我们这个人的呼召 比方说圣经里面有讲到神呼召要我们最后成为他儿子的样式，或者神呼召要我们成为圣洁，别人可能都搞不清楚，但是外界发生的一些事情呢，其实是整个借着神天命旨意在那里做工的，到最后呢神呼召我们，他最后就会使我们成为他要我们是的，他要做的，所以所发生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的啊。那么最后一段，张博士说，如果我们是跟神呢in fellowship and oneness with God， 我们是跟神有团契，有相交就是交往相交相通，而且是 oneness 合一，一我们跟神联合合一，然后呢我们认知到，我们辨识到他正在把我们带进他的目的，那么我们就不会再很努力的想要找出到底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心意是什么。当我们在基督徒生命里面成长的时候呢，就变得对我们来讲就是 simpler， 越来越简单，越来越单纯了，因为我们越来越少会那样说，我觉得很奇怪哦，为什么神会允许这个或那个发生呢？其实我们就会越来越少这么说了，这倒是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张博士说，当我们真正跟神相通，而且真的跟神合一的时候呢，其实我们都承认，我们也辨识到，我们真知道所发生的事情都是要把我们带进他的目的，他的心意里面，所以我们就不会问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那样。就好像我所辅导的人，很多人都说为什么我丈夫会有外遇为什么教会会有这样的一个人老是就是要争取站讲台，然后呢这个妻子呢怎么在教会里面都就是他很有爱心，他甚至呢都给一些有需要的人金钱帮助，但是他这个妻子就只强调神的爱爱爱，然后教会负责人师母跟他讲说神的爱，但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这个公义真理的部分，这个妻子都听不进去，然后妻子跟丈夫就很想在教会里面常常跟传道人，年轻的传道人是教会带领人，就说你让我站讲台，但他的生命也不行，讲道也不行，所以传道人不给他，所以呢这个最后这对夫妻闹啊闹啊闹。那也许对我们这个年轻的带领人牧师师母呢，可能你们会觉得说，为什么神允许这样的会众这样的人在我们这里吵吵闹闹？其实神就是在做炼净的工作嘛，神就是要我们越来越像他嘛。所发生的事情，你再也不会问说为什么为什么，你只知道的就是这是神许可发生的，然后呢，我们就按照圣经之道去爱他们，去为他们祷告，该怎么处理，该怎么面质，该怎么鼓励，该怎么劝勉，该怎么责备，我们就照着圣经之道来说来做就好啦。好像很多人就讲说为什么我儿子是这样子，为什么我同事是这样子，其实没有为什么，就是神呼召我们嘛，对不对？这个呼召是 bewildering call， 就是说你可能会面临这些让你自己觉得很为难，让你自己很困惑，但是其实一点也没什么好困惑，因为我要成就我所要成就的目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没什么好问的，你不要说为什么我丈夫被铁块打到，那当然也不需要问说为什么呢为什么那个就是说为什么都不需要问都不需要问。为什么我们说不需要问呢？其实很简单，因为神至高无上的主权要把他的目的显明出来，就这么简单。神至高无上的主权要把他的目的，要把他的心意显明出来，就这么简单。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就好像我也不再问说为什么神许可那个我母亲从去年这样子就植物人，没有什么好问的当我们越来越成长的时候，我们知道神许可的。所以呢张博士就讲 And we begin to see， 我们就开始看见什么 The compelling purpose of God lies behind everything in life， 神那种强制性强迫性一定要成就的那个目的呢，其实就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件事情的背后。 然后神呢是神圣的在雕塑我们进入到跟那个目的合一，也就是说到最后我们就知道神就是在每一件事情的背后，他一定会完成他要完成的目的，然后呢他一直在那里做雕塑，让我们最后进入到神那种强迫性强制性的目的，神不会先征求你的同意，不会的。所以张博士说一个基督徒啊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他信靠神的知识和智慧，而不是信靠自己的能力。当你信靠自己能力的时候， 你就没有办法，你对很多事情是没有办法，你没有能力去处理面对的就像我讲的，我们年轻人如果谈恋爱失败了，你没有办法处理这个情感情绪的，你只能信靠神的知识和智慧，说神此时允许这些事情发生 OK， 那么对方呢最后不跟我在一起了，那我就反思我自己，我的生命里面，我的成熟，我的品德，对吧？然后如果我在神面前我学到我要学的功课，那就 move on， 继续往前走，神会带领你的，柳暗花明，神一直在雕塑我们，带领我们的。那你说到中年人现在呢经济不景气，我们要找工作没有工作很困难，哎呀放心啦，神不会叫他的义人呢讨饭吃没饭吃，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担心的不是没有工作，而是没有工作来之后那种，我记得几年前在十年前左右吧，那个经济也是很不好的时候，有弟兄们失业，哇，本来是教会的执事，失业之后呢就变成也不到教会去了，也不服侍了，然后呢觉得很没有面子，其实家里的存款是还够的，还能够付房贷还能够活下去，但是呢就是那种没有安全感，好像非得看到自己存款本子里面呢那个9999999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个数字越来越多，一定要看到这个越来越多自己才有安全感。然后发现呢每个月呢银行呢没有进账，意思就是说没有工资没有支票存进去，那就觉得很紧张了。那其实你抓了那个银行存折有什么用？我最近还在想，哎呀，如果我是有钱人，假设我有9999999999这么多的话，你人一走了，这些东西都带不了的。你说给我儿子，你给你儿子最好的产业是耶稣基督，是他敬畏神。否则呢，富二代、富三代人家说家富不过三代，这太游手好闲了嘛，太饭来伸手、茶来张口，太享受的人，不懂得付出的人，他就觉得今天他要买什么，买一个 iPad、iPhone、iPad、i， 他都觉得什么理所当然的。结果一旦呢没有这个 i， 没有这个这种新科技的东西的时候，他就觉得不能活。像我们这种人呢，没有这些 iPhone、iPad， 我们都觉得无所谓。有。我们就想怎么用来弄在这个事工上有用，没有也哈利路亚赞美主，对吧？所以呢可能对中年人来讲，我们要思考没有工作的又怎么样，对不对？这神许可这一阵子嘛，那你呢，你说没有工作我不是金钱的问题啊，不是9999999银行存折要数字越来越多，是一种没事干。没事干，我就认识一个弟兄，他自己告诉我他参加我一个专题在中西部，后来他就说很谢谢我，然后他就分享他自己，他说他前几年没有工作，他真的很苦啊，那种苦啊，但是他知道是神许可，所以呢他就说这段时间没有工作，我正好可以看一些神学解经书啊什么的，然后他到教会去做义工帮忙就这样好几年下来，弟兄姐妹刚开始问他，他也觉得很难为情很尴尬，但是最后也得面对就这样，他说好几年，然后他说感谢主神最近给他一个工作，就那时候他刚刚有一份工作，他就觉得说神真的是很 faithful 很信实的神，但是他最后讲一句，可是我这一路走过来真的不容易，我看着他我知道真不容易， 弟兄姐妹，人们在苦境中永远不容易，但那也正是神 compelling purpose 强制性的目的，在这一件事情的背后，神在雕塑我们进入到他的目的里面。然后这个弟兄呢，他成为神一个荣耀的见证。他虽然不容易，但他走过来，他没有对神失去信心，他依靠神。而且过去那几年他挣扎过的那种心境，可以使他更成熟，更深入信心里面，那种整个生命出来就不一样了。而且呢，他那几年神给他时间，他可以做他想做的，看了很多书，在教会服侍等等等等，这都是与他有益啊。弟兄姐妹，真不容易，我跟你说是不容易，没有容易的。你以为我妈这个植物人我们容易吗？我在想啊，虽然我没有跟我姐姐他们聊，但是我在想啊，他们可能是因为这是我妈，不好意思嘛，这再怎么样做儿女的也要尽自己一份，对不对？每个月这个医疗费用，每个月大家都要来谈。但是其实呢，就是说穿了啊，说穿了，就像书上所写的，就是养一个没有用的躺在床上，浪费国家资源，浪费百姓资源，浪费这些人们的资源，就是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如此，但我不这样认为。我总觉得在这一年我去看我的母亲，我跟她说话，然后呢她以前因为很不信耶稣，现在信了，虽然信了呢，但是已经是什么都不能动，也没有，在医生来讲已经是没有意识，他是最后一秒钟信的。好，对我们来讲他没有人世间的清楚意识，但他灵魂是清醒的，可能神在跟他说话也不一定，神在跟他做教导也不一定。所以神不是只是叫我们学功课啊，神也在雕塑我的母亲呢，对不对？那也许那边的看护，那些医生护士，当我们在放那个福音机器在那里，有圣经的经文，有诗歌等等，就有一个护士讲说，每次到我母亲房里听到那个诗歌，他心里面就觉得特别的安静啊，因为护士的工作压力也很大等等等等。所以我们永远都不知道，但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当我们在跟神有相通相交，有合一的时候呢，我们开始会辨识到神正在把我们带进他的目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越来越不问为什么啊，为什么神你允许这些发生，为什么神你允许天灾，为什么神允许人祸，为什么神允许这样那样。我们开始不这么问了，而且我们会开始看见神强制性的目的，强迫性的目的，在生命中的每一件事情背后，神正在雕塑我们进入到那个目的里面。所以呢，张博士说，一个基督徒呢是谁呢？一个基督徒就是他信靠神的知识和智慧，而不是自己能力的人。你还记得吧？深哉神丰富的知识和智慧，傲哉他的判断何其难，他的踪迹何其难行，他的判断何其难测。谁做过主的谋士呢？谁知道他的心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对不对？但这万有一切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是罗马书十一章吧，那边所讲的。我记得有一次灵修的时候因为读张博士刚好讲到这个东西，神就给我那一首诗歌，我想我们各地学员都唱过这首歌，对不对？
深哉深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何其难测，傲哉他的判断何其难测， 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做过他谋士，万有都奔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身在神的智慧何其难测，他的智慧何其难寻。
这个好像我们网站也有把这个谱张贴出来的样子，你们自己去看，我歌词都有一点点调有一点点不记得，但是呢就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信靠神的知识和智慧而不是自己能力的人。这个呢我真的是很有切身的体验啊，真是这样，所以我们只能俯伏下跪在他的面前。所以张博士说最后一段他就讲，如果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目的的话，他就会摧毁了应该是神的儿女的那种特质的那一种calm 那种沉静稳静 relax 那种松懈的 pace 脚步速度的那种simplicity 就是单纯单纯清澈简简单单，里面不含任何东西。所以如果你有你自己的目的的话，那所发生的事情跟你的目的不相吻合，你一定会失去这种单纯的心、清洁的心，你也会失去那种平静、安稳、安息、松懈，而那个应该是神的孩子有的特质。所以当神给我们的呼召看起来是很奇特的时候呢，其实一点都不奇特，因为神强迫性强制性的目的一定要成就，那神允许每一件事情发生。如果你跟神是有圣徒相通的那种 fellowship 团契相交有跟神相交 fellowship我们翻成相通，因为与圣徒相通。我们如果跟神有这种团契，紧紧的契合有份，而且跟神是 one 合一的话，那你就会辨识到神其实把我们带进到他的目的里面去，然后你再也不问了。然后我觉得这句话值得我们好好记得。A Christian is someone who trusts in the knowledge and the wisdom of God. 基督徒是信靠神的知识和智慧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虽然圣经上记载的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真的是蒙你的呼召在这个世上，最后呢他要受苦，他要被逼迫他要被唾沫他要被折磨被鞭打，然后呢他们要钉他十字架。虽然你没有给我们这样的呼召，但是你同样的那种看起来很奇特的呼召也是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个人你都在呼召我们，看起来好像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人的事情所经历的都是很奇特很怪异，但是主啊，我们知道哪怕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人，他们只是在长大以后才接受你自己的给他们的，如果你呼召他们成为基督徒的话，你招来的人，你称他为义，你使他将来你现在使他成为圣洁，又再继续带领他进展是成圣，将来就会使他得荣耀。所以不管我们每一个人在蒙召之前我们是含着金汤匙长大的，或者我们是很卑贱很卑劣吃尽人间苦头的，我们知道我们生命里面都会将来都会要被你带到你那种至高无上强制性的心意里面，因为你一定要雕塑我们成为你儿子的样式，所以我们生命里面一定也会蒙受这种非常非常让我们惊慌失措奇特的呼召，但我们知道这个呼召必定要成就你的美意。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还不至于像耶稣那样要被钉十字架，但是呢你也要我们里面跟耶稣同时，很多我们生命里面必须死掉的，你允许一些环境一些事情发生，就是在 要我们跟耶稣同死，把那些我们里面到最后我们罪性的欲望都死掉，只有我们单单我们这个灵魂剩下来，然后面对面跟你在一起。最后我们说，主啊，接收我们的灵魂，我们一无所有，一无所事，我们有的只是耶稣的宝血，耶稣的义。因此当我们这样子的跟你合一的时候，你就你的功，你的那种强制性的目的心意就一定会成就在我们身上。主啊，今天我特别为在生命里面有极大难处挣扎，不管是来找我们辅导或没有来找我们辅导的这些弟兄姐妹，特别为他们祷告，求主让他们真看见他们需要经营跟你相通的那种情谊，需要跟你合一，以至于他们能够明白你正把他们带到你自己在他们心目中要雕塑他们的心意，以至于他们在面临这些不管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能够反思自己哪里是需要被你棱角该切割的，哪里不足的，需要努力的，需要放掉的。主啊，你就帮助他们，到最后他们成为一个真正信靠你的知识和智慧，他们就再也不问了。求主如此带领我们每一个人进入到内室里面，如此以你的义坦然在你面前活着，坦然在你面前侍奉你，以至于我们的心不会像当时的门徒，耶稣告诉他们的时候他们一点都不晓得。主啊，我们今天是有圣灵来指教我们的人，是你自己开恩把圣灵赐下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看起来是奇特却是神圣又荣美高贵的呼召，因为你正在使我们成为像你儿子的样式。如此高贵的身份是我们不配有的，但是正是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因此让在这些痛苦挣扎里面的人能够不再坚持他们那种过去那种卑贱低劣那种会朽坏会衰残的，他们再也不坚持，让他们心里面羡慕那荣美永不衰残永不毁坏的，以至于他们生命可以越来越跟你要他们有的生命合一靠近，他们就能够说我终身大事是在耶和华的手里，他们就不会焦虑，不会抑郁，不会愤怒，不会苦读，不会伤心，不会批评，不会论断，不会有所有不讨你喜悦的那些出现。主啊，把这上好的福分赐给这些人，也给我们这些已经明白你的呼召也走在你道路上的人，让我们继续拥有越来越单纯，越来越平稳，越来越轻松，在每一天都来敬拜你赞美你，这种就像孩子跟百合师母说，哎呀，我真觉得我真幸福啊，幸福到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只有不断的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啊，不断的感谢你，真是求你把这样的福分给我们每一个走在你呼召当中的人。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